云瑞又回到原来的屋里头，伙计又泡茶，又给打净面水洗脚水，把云瑞洗完了，觉着非常舒服，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。云瑞忽然想起白眉大侠徐良来的，掐手指头一算，哎呀，我跟我三哥离开半个月了，要按他的脚程来说，他应当这阵儿也在三仙岛，我们哥俩约会好了在此地不见不散。那么三哥现在何处呢？如果这阵我们哥俩要见着，我得多高兴啊！我把我的所遭所遇跟我三哥讲讲，那个人格外的聪明，他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能把城破厉害给我讲得清清楚楚。哎，又一想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么大的三仙岛，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巧遇呢？不管徐良在哪儿吧，反正明天我得回三教堂送信。由于白云瑞啊不想往前进，因此这个心就感到非常清楚。他一琢磨，公孙家我也没必要去了，跟伙计打听打听就得了。掌灯的时候，他问伙计，哎，公孙家不是贪了人命了吗？有个书童叫福儿不是死了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还惦记这个事儿？是啊，怎么了断的？是这么回事，人家家老员外到琼州报了案了，琼州真派了人了，还过府验尸，后来查明情况，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告诉把尸体暂时先掩埋，官府备了案，缉拿凶手，就这么处理呗。哦，云瑞一想，算了，我现在自己的事儿都办不过来，也没力量插手于此事。听那陆小英的意思，我好像屈望了他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另外还有一个陆小英，跟他长得十分相似。但是云瑞心说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，人还能长这么一样，一点不差。不用问，也许是这个陆小英花言巧语在欺骗于我，等将来我们大队人马来了，我腾出手来，咱们再算这笔账。想到这儿，他有点困倦，躺下，衣服都没脱，他就睡了。连日的疲劳，哎，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，日子升得挺高了。云瑞这才醒了，他躺在床上，眨巴着眼睛，又想开心事。正这时候，这听院里有女子的哭声，哎呦，哭的这个惨叫就甭提了。再一听，好像伙计说什么，掌柜的在那吵吵喊喊的，院里还有不少人。云瑞急忙整理衣服，下了地了，把门拉开，就叫伙计。这伙计一看白云瑞起来了，赶紧挤出人群来到屋里。大爷，您睡得好吗？啊，挺好。伙计，怎么了？什么人在此悲啼？围着这么些人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别提了，他不是、啊、有一户住店的，来三口人，两口子带个16岁的丫头，他们是从山西来的，到我们店房里头登了记，理由是倒是投亲，他有个舅舅在这个本地住。结果怎么样，他这个舅舅啊去年就死了，结果扑空了。听意思吗，他们家里的家乡啊遭了荒年了，吃喝无门， 全指他这个舅舅救济的。结果他这个舅舅一死，他们三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？那个男人一着急呀、啊，昨天晚上咽了气了，就剩下他媳妇跟他丫头，因此哭啼，你说就死在我们店房里头了。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我们掌柜的也为这事挠头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店房里不能搁死人呢、啊、得想法把他抬出去。你说没钱什么事能办得了？咱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，能给他往里搭钱吗？就为这个事儿在这儿争吵。这女人从早上就哭，哭到现在，大概惊了您的觉了
吧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把那女人换到我的屋中，我要问话。人生一世，道路坎坷，什么事儿都会遇上，特别是像白云瑞这种有能耐又有名望的人，遇上的怪事那就要更多。本来他想起个大早吃完饭就返回三教堂，没想到又遇上事儿了。你说这个事儿云瑞能不管吗？慢说他还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就是个普通的百姓，见着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呐。云瑞一想，这个钱是万恶的根源，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。就拿这事儿来说吧，丈夫死的店房抬不出去，剩下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？哭的真叫人心里难受啊。云瑞就动了恻隐的心了，让伙计把那母女二人领到自己屋里头。伙计一看，好吧，到了外头就喊，哎，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，你这一哭啊还真有效了，打动了好心人，看到没？上房屋里的住着位姓白的大爷，人家打算问话，还用问吗？要施舍你俩钱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就这样，把这母女二人领到白云瑞屋来了，他门窗都开着，住店的人呢，纷纷跑这凑趣儿看热闹。就把这窗户门呢就堵严了，好几十口都往屋看着。就见这母女来到里边，飘飘万福给白云瑞施礼。云瑞站起来，别别，请起请起请起，这个大嫂，你是哪儿的人？
我是山西祁县的。
哟，白云瑞一听，是我三哥徐良的老乡啊。哦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到这儿找我们一个舅舅，因为家里遭了荒害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求我这个舅舅能养我们些日子，另外也打算在这儿摘俩钱儿。哪知道我这个舅舅还不在了，我们把往返的路费全都花尽了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我们当家的一股急火，昨天晚上还死了。
别哭别哭，既然这样，事情啊就得逆来顺受，哭也于事无补。
大爷，话虽这么说，没钱的办不了事儿。
那么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事儿了结呢？
有这我可算计不好，起码来说得给我的丈夫买口薄皮棺材，再买块地挖个坑把他埋了，我们娘俩还得返回原籍，一路上就是省吃俭用呗。 把这些钱都算上，怎么也得十几两银子，二十来两吧。
好，这样吧，谁让我遇上这事儿了？云瑞说到这，从怀里头拿出一大块银子，掂量掂量，足足能超过二十五两，就递给这女人。大嫂，我这次出门仓促，没带了多少钱，这二十几两纹银送给你吧，你赶紧料理后事，回原籍去吧。
那大爷，我都不认识您，您给我这么些钱，我得怎么谢谢您？
你这娘俩又哭开了，嘣嘣嘣，一个劲儿可响头。那伙计就说：“算了吧，人家这位啊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你呀也甭谢了，快点拿着银子办你的事儿去吧啊！我呢再派个人帮着你张罗张罗，快点把死人抬出去，要不就我们这买卖都没法做。”
是大爷，我今生今世报不了恩，来世结草衔环，我也必报大恩。
这娘俩哭着拿着银子出去了，他们也就是刚出去，就听外边有个哑脖子，哎呀，一听这个声，压的人都上不来气儿，几人群进了屋了。
哎呀哎呀，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，干脆我也凑凑趣儿得了，白大爷你也赏我俩钱儿呗。
白瑞一听这什么声，这是一看外头滚进一个肉球来，这位小个不高，可有个粗劲，小短胳膊小罗圈腿，往头上一看戴着一顶开花帽，身上呢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肩膀露着，胸脯屁股蛋子都露着，尤其这裤子简直都成了麦穗了，一条裤腿高，一条裤腿低，露着脚脖子，踏着一双草鞋。这位是满脸的紫泥，满嘴的小白牙，小眼睛不大，比香头能大着那么三两圈，头发也赶着粘了，这埋汰劲儿就甭提了。伙计一看可气坏了，去出去，哪儿都有你呢，你跑这凑什么劲儿，滚滚。
大哥，做事别太绝了，我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好心的大爷，那我就不行，求求帮啊。那刚才那娘俩怎么的，他们脸上长花了，还是头发长，还是脸蛋白呀、啊、那这位大爷既然能给他们钱，就不许可怜可怜我们。
白瑞一听这话不像话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个要饭的。大爷，我自幼无父无母，孤苦伶仃的，我四外漂流，靠着乞讨为生，就这么的，我这流落到三仙岛，到了他们家店房了。哎，掌柜的跟这伙计大哥还不错，把我给收留了，给他们店里干点杂活，有那剩饭呢给我一口吃。虽然如此，我也填不饱肚皮呀。关大爷，您干脆救人救到底，也赏给我俩钱吧，我好好吃顿饱饭，换套衣服，我也忘不了大爷的恩情啊。爷爷，我给你磕头嘞，蹦蹦蹦蹦蹦蹦。
哎呀，白云瑞一看这事儿都叫我摊上，好吧，
你叫什么名？
喂，哎呦，我自幼就无父无母，一苦孩子，我哪来的名儿呀？我姓啥我都不知道，我就听我们乡亲说，我们家困难，我从小就吃山药长大的，因此大伙都管我叫山药蛋，您呢也管我叫这名儿得了。
呵，云瑞一听这什么名儿，山药蛋啊，管叫什么玩意儿呢？也不必深问。云瑞把包打开一看呢，剩的钱还真不多，您说他能带多少钱？摸出块银子能有10两左右。白云瑞往前一递，山药蛋，这包银子你拿去吧，年轻人不要靠乞讨为生，除了你换套衣服吃顿饱饭之外，还能剩不少钱，你是不是做个小本经营的买卖？大买卖没法做，小买卖还是可以的，讲本图利，我看吃饭还不难呢。你年岁还不大，千万不要这样胡了八图了此一生，应该自食其力。
哎呦，我爷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呢，我这么些年就没一个人跟我说这话，给我提这个醒。爷爷您能活过150岁去，我祝您了人家长命百岁，儿孙满堂，升官发财，福禄吉祥。
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把银子拿去啊。
哎，谢谢您嘞。
这乞丐把银子拿过去揣怀里，转身出去了，一边走一边乐。他走了之后，伙计过来，大爷您上当，您没等我把话说完呢，您就给他钱。怎么上当？哎呀，这小子是去年冬天到了我们三仙岛的，就混到我们吉贤村来了，因为我们这人家多呀，人口稠密，买卖也挺不错的，他走东家串西呀，就管人家要吃喝，一点出息都没，他有时候呢还偷偷摸摸，本地人提起他来脑袋都疼。我们掌柜的大发善心，把他留在店房了，寻思叫他呢劈个柴火了，扫扫院子了，晚上给打打精神，有个剩饭剩菜的给他吃，这不挺好吗？你看这小子还挑开理了，说我们拿他不当人，另外对住店的人他就是肆意勒索。你别看他说的那么可怜，他拿了您的钱绝不做小买卖，这不出去饱餐一顿，而后他就耍去了，指定上赌场了，把银子输光了他才能回来，然后看谁好说话再骗谁。您这不是花大头钱吗？哎，算了，出手的银子我怎好再要回来，像这种没出息的人也就是这样的，他骗我一次骗不了第二次啊，我就当把这钱丢了，可不是吗？您往后啊，您遇上这种事儿还真得留神，因为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好。你看这话刚说完，云瑞打算结账离开店房，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，我开店了，有带活气的滚出来！”云瑞一听这什么动静，这人吃枪药了似的。伙计赶紧跑出去了，啊，有事吗？你来，方才我们查店铺子，住的跨院上房有个姓白的，来哪屋？哎，云瑞一听找我呀，听得真真的，就听伙计说啊，是啊，就住的旁边这院里头，掏钱带走。是是，你随我来。啪！哎呀，你怎么打人？打你他妈的！摸他身上，
我你们都看什么热闹？滚！妈的，你们要再在这探头索脑的，我劈了你们！
李云瑞心说：“真不像话呀，这是打看热闹的，这人怎么这么野？”
白玉瑞就到了院，背着手往台阶上站着。正这时候，火且捂着腮帮子，领着仨人进来。云瑞一看，三个老头，这仨人长得非常精神。为首的这老头黑脸蛋子，不到60岁，中等身材，车轴汉子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身穿短靠，大衣闪亮了，在胳膊肘上搭着，腰里的挎着一柄长剑，走起路来噔噔的跟砸夯相似。后边跟那俩老头，一个白脸一个红脸，这俩人也在60岁左右，都没戴着帽子，身后背着大草帽，每人腰里头也挎着一柄长剑。从五官相貌上看，这三个人是绝非善类，可能走长途来的，鞋上沾满了尘土。白云瑞一个也不认识，伙计捂着腮帮子来到白云瑞近前：“大爷，有人找您。你说这黑脸这老头的也不讲理，扬手就打，给我脸蛋子都抽肿了。”